为什么会有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为什么要见极乐世界？见了极乐世界之后又为的是什么？我们都得清楚，都得明了啊。阿弥陀佛对我们有些什么需求？我们想往生要具备哪些条件？这些在前面都曾经跟诸位报告过啊。那么再说，我们现在采取的这个本子是一个会集本。那么现在有少数人分别执着很深呐，所谓是成见很深，尤其是对于在家居士，总是要小看了半截。指出家人在外面弘法利生的真的是占便宜大家对你能生起恭敬心的，居士上来讲经讲得再好都要打对折听众在心里恭敬心生不起来除非比出家人讲的那个好要超过十倍在下面听经的才会点头啊你讲的跟出家人一样好人家给你是摇头啊不点头啊汇集经本呢亦复如是啊如果这个汇集本是在家大这个出家大德做的那现在这个时代没有人说话他是在家居士汇集的这个事情说起来也很奇怪三种汇集本呢全是在家人做的那第一个汇集本是宋朝时候王龙书居士做的第二个汇集本呢是清朝咸丰年间魏默生居士做的这是第三个汇集本夏莲居老居士做的王龙书的本子收集在龙藏里面了日本的大藏经也收集这个本子古时候祖师大德的著作如果被收进大藏经那就是说在那个当时那些代里面高僧大德都肯定你的著作是没有错误的可以流传给后世这才能入藏入藏那是一个高度的标准至善的标准王龙书居士实在讲也非常的遗憾在他那个时代他所看到的无量寿经的原本只看到四种大宝积经里面这一种他就没有看到由此可知当时经典得到非常不容易因为在宋朝那个时候依旧是手抄本印刷术还没有发达没有发明 经卷都是手写的，数量当然是很有限，所以大宝积经这一份呢，他没见到，他只以四种原译本汇集的。那么大宝积经里面还有一些经文，其他四种里头没有的，他就没有看到了，因此他的汇集就不圆满。同时他在汇集的时候啊，那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将经文这个原文呢改动了几个字。当然在他来说这是无可厚非的啊，以他的学佛的功夫悟入的境界啊，文字的造诣那都是属于上乘的，但是这个例子不能看，例子开了后代的人看到前面祖师可以随便改动经文，后人也照这个样子办，那这个人改一句那个人改两个字，经传下来之后就面目全非了。所以是经文是决定不可以改动，这是印光法师对他的批评，对他这个做法呢是相当不满意，祖师批评呢有他的道理，希望正法能够常住世间。清朝末年，这个魏默生的一本，魏居士五种原译本，他都看到了。他的汇集啊，确实超过王龙说的本。但是对于原译本的取写，有些不太妥当的地方。同时也有啊将原译的文字改动，这个是印光大师也有批评啊，也不满意。正因为这个原因，夏老就是发心做第三次的会议，避免前面两种译本的过失，他做得格外谨慎啊。我们在前面序文里面看到，序文是梅光系居士做的，这一点心下了邀请慧明老法师跟梅光系居士三个人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汇集成这一篇，才知道他们是多么的慎重。三位大德三个月的时间汇集这一篇经啊，非常认真，非常谨慎，还得求佛菩萨加持啊。而实际上这个三位大德我们细心的去揣摩都是再来人，不是凡夫，尤其是夏莲居老居士，这是 在这个时代出现，汇集成这么一个完善的无量寿经。它的作用啊，就是要普度末法九千年当中的众生啊，帮助这些人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要记住啊，佛家讲末法呢，往后还有九千年呢，跟现在西方人西方宗教讲的不一样啊。西方世界这个宗教讲的那是1999年是世界末日了啊，我们佛法的法运呢还有九千年呢，还长得很呐。九千年之后佛法没有了，灭法时期，灭法人就很痛苦了。苦在哪里呢？苦在没有人教导了。这种苦难的状况，我们现代人如果头脑冷静一些，也能够想象的几分。今天社会动乱可以说是举世之人啊，无论他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状况，精神生活都很苦闷，都不能够安定下来。这是什么原因？说实在的话，远远的比不上古人。中国古圣先贤常常感叹道啊，人与禽兽相差几许啊，人是动物啊，跟其他动物有什么两样啊？人之所以能为万物之灵，是因为人受教育啊。那其他的动物没有受过教育，真正的差别了就在此地。人受的是什么教育？受的是做人的教育。所以懂得做人呐，但是近代这几十年来，这个教育没有了。西方没有啊，在中国也没有。人要不懂得做人，人就跟禽兽没有两样啊。人就会做出禽兽的事情来啊，于是社会就不安定了。我们生命财产没有保障啊，你看看这些禽兽小动物，它出去觅食了，它会不会被别的禽兽吃掉？很难讲啊，它出去能平安回来吗？靠不住啊。 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也活如是，所以生命财产没有安全感。这是我们学习古圣先贤的教育招致的后果啊！如果古圣先贤的这个教育影响力要是荡然无存的话，那就是灭法时期。那每一个人随顺自己的烦恼，随顺自己的妄想，随顺自己的习气，自自然然呢会做出许许多多所谓损人利己之事。那这个社会还得了吗？现在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同学们有假期都喜欢到国外去旅游啊，你们走过许许多多地方回来还是新加坡好啊？我问过许多人呢，都有这个感觉啊。新加坡好在什么地方呢？人民守法了，规规矩矩的过日子，规规矩矩的工作，这种精神，这种生活习惯，你从小就培养成的。换一句话说，新加坡的教育还有一点人情味在里头啊，比过去是差多了，但是比起其他国家地区还保存着有相当的成分。那么这个就是说，是有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在推动，在教导他的人民啊，知道怎么过日子，知道怎样工作，知道怎样处事待人情。所以这个地区虽然很小，它安定啊，虽然也有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宗教，能够彼此和睦相处，这就很难得了啊！今天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国家上层领导人，下至群众，都希望有个安定的社会，有个繁荣的社会，有个和平的世界。天天在向往，天天在需求，能不能得到？那就要看我们是不是要重视人伦教育这桩事情。我们在《无量寿经》上看到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多元文化，往生到那里去的人，我们现在换个名词，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不分种族啊，不分宗教啊，从十方世界移民到极乐世界的人， 那么多，不同的文化背景，为什么能在西方极乐世界居住相安无事啊，和睦相处呢啊，过出真善美慧的生活，令人羡慕啊。再告诉诸位，我们在这个经典里面，诸位从头到尾仔细去看，西方极乐世界没有政治组织，没有听说西方极乐世界哪个做帝王哪个做总统，没有，也没有看到部长啊，经文里面也没有告诉我们那边有军队有警察，没有，那通通都没有。你一看人民呢生活过得那么好，由此可知这不是政治问题，这也不是军事问题啊，那经济科技那边也都没有，这都没提到啊。但是提到一桩事情，这一桩事情可重要了。什么事情呢？教学啊。阿弥陀佛与诸大菩萨天天讲经说法，教化众生吧。一切移民到那边去的人，天天跟释迦、跟这个阿弥陀佛学习，跟诸大菩萨学习，生活不亦乐乎啊。我们再回头看看华严经上毗卢遮那佛的华藏世界，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没有两样 啊，这个我们才真正觉悟到了，诸佛刹土里头只做一桩事情，用我们的话来说，办好教育。什么教育呢？多元文化的教育。那么在我们这个世间，教育种类很多啊，我们把这桩事情看作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啊，而在诸佛刹土里面只有这么一桩事情 啊，所以我们称它多元文化的教育啊，就够了。这一桩事情做好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人人都诚信，人人都满意呀。尤其是西方极乐世界，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华藏菩萨这一篇报告，这四十八愿是他的报告。完美到基础啊。啊，当然我们能想象得到，发藏比丘当时在世间自在王如来的讲堂，面对着世尊，面对着大众做这个详细报告，那个详细的程度可能超过我们此地百倍千倍都不止啊，我们在他前面学习这个状况啊，能够体会得到啊，他跟他的老师学习的时间千亿岁啊， 他的修持五劫，所以他的报告时间一定很长很长。世尊为我们介绍，那这是介绍的报告里头的精华了。他那一篇报告的目录而已，这个四十八页目录啊，不是原文的，所以这个目录里面字字句句当然含无量义，这是我们一定要能够理解的。那么至于五种缘依本里面愿文多寡了，差别很大。汉译无译，只有24愿，叫愿24章。魏译、唐译的这两种是48。而宋译的是36，这个差别太大了。所以古人古大德有个共同的看法，决定是翻经的法师所根据的语言译本不相同，否则的话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差别。所以从这三种这个很大差别，他们判断传到中国来的无量寿经语言译本至少啊有三种啊，这三种啊不相同，原本不相同啊，所以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啊。这个判断是有理由的啊，我们可以接受的。为什么语言译本会有三种？可能有更多种啊，因为我们的语言译本呢有7种失传的啊，没有看到，看到之后可能还有很大的差别。于是祖师大德们就想到了，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必定是这部经讲过很多次，这是一个推断啊，但是也确实有根据，不是随便说的。我们知道世尊当年在世讲经说法了，只讲一次，没有重复讲第二遍的。那么无量寿经既然是多次宣讲，那个用意就不一样了。如果不是对我们修行正果有非常重要的关系，世尊决定不可能啊，一部经一个法门讲好多遍啊，所以节节呢也就照样啊，这个节节下来啊，除流传到中国才有许多不同的原因，这个原因原本。所以从这个地方来观察，我们就了解世尊对于这部经是多么重视。隋唐古大德推崇这部经 是诸佛如来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经啊。因为云一本有这么多，内容参差这么大，而且当时的人获得多种的译本又相当困难，所以有些人就发心做汇集的工作了啊。王龙书居士他开端集所有汇集本之大成为一个本子，读这一个本子，所有译本也通通都读到。对于我们修净土的人，方便太多了啊！我们要感恩呐。夏莲居这个本子，印光法师没有见到啊。印祖如果见到这个本子，我相信他一定点头了啊，这个汇集的好啊，经本不是不能汇集啊，汇集是可以，汇集也是应当的。那我们晓得王龙书居士往生欲知实知，他是站着往生的。诸位看看龙书净土本这个本子前面有一张画像，王龙书居士站着往生的像。如果是汇集不应该的，汇集是有罪过的，王龙书居士怎么能站着往生啊？从这一点呢，就给我们做了一个证明啊，他替阿弥陀佛做了一桩好事情，对佛教对众生做了巨大的贡献啊。他汇集的没错啊，莲池大师啊，这是我们中国人最敬佩的一位净宗祖师。他在弥陀经疏钞里面，弥陀经疏钞的确是大著作啊，引用无量寿经几乎是超过一半的文字采取王龙书的汇集本，这就是说明莲池大师对龙书汇集本肯定。从这些四集，我们对这个本子必定要升起信心啊！有一些人回报，总不外有意无意，有意那就是他别有意图，我们就不必说了。无意呢，那是听人家回报，人云亦云，那是谁有不义啊，这些都不可以采信的，我们要坚定信心。这个汇集本文字不多啊，这个义理五种原译本的意思圆圆满满的包括在其中。他讲汉武 所以的啊二十四元。魏唐本字里面的四十八元啊，宋仪的三十六元，给它汇合起来啊，汇集成这一张啊，这一品呢，汇集成这一品。而它的分段，这个大段二十四章，啊，本经的段落是二十四章。这个小的末呢是四十八页，啊，这个是古来的语音译本的这个数字都估计到了。所以近代的一些大德们都赞叹这个本子是无量寿经的善本，最圆满的本子，我们在这一生能够遇到，非常幸运。我们跟阿弥陀佛有缘，跟夏老居士也有缘啊！啊，夏老居士肯定是大菩萨实现的，啊，决定不是普通人，普通人汇集不了这么圆满。他来到这个世间，实在讲，就是为我们呢做这桩事情。啊，这个品题的由来啊，就介绍到此地。现在请看经文。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此地法藏所称的世尊，就是世间自在王如来，他的老师。他的祷告是在老师的讲堂，面对着老师、同学、大众，这是说法的仪规，我们也是。这个里面圆满知足真诚恭敬的心态，印光大师说得好啊，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佛法要从哪里求的？从恭敬当中求。我们在这里看到他的礼节啊，看到他说话的态度啊，白言这是最恭敬的态度啊，唯愿世尊大慈听察啊。实在说，今天发展的成就超过老师了，可是法藏并不以为然啊，超过老师那就值得骄傲了。现在人都是这样的， 我今天下午在中华医院吃饭，坐在我旁边的李居士，李老居士告诉我，他认识的新加坡的朋友啊，把儿子送到美国去念书，千辛万苦供养儿子到美国念书啊，在那边学业完成了，也成家立业了。老夫妻两个很多年没有看到儿子了，非常想念的，到美国去看儿子，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回来的时候啊，儿子拿个账单给他，他说你在我这里住了一个月，住的这个住宿的费用，每一天吃饭啊，这供养的费用，一笔一笔都把它算，连洗衣服的时候那个费用都算在里面。这夫妻两个一看的时候一人心灰，儿子送到外国留学就丢掉了，没有了，不是的了，再遇到的时候是生意买卖了，你吃多少钱的饭赶紧付钱啊。不能怪儿女，要怪谁？怪自己没教好啊！你怎么能怪他呢？怪他就错了，你从小没有教给他伦理的教育啊，他不懂得孝养父母啊。美国人确实是这个样子的。父母到他家吃饭要算钱的，一起上馆子吃饭的时候，个人付个人钱的，不像中国人抢来抢去会打架的。那这外国人看着他很奇怪呀，东方人跟西方人的思想不相同，所以他回来之后心里很难过，给他老朋友啊说到这些事情啊，今天我们在谈话当中偶然的时候他提到这桩事情啊，我们想到这教育非常非常重要啊，中华医院里面附设一个中医学院太难得了啊，中医是中国文化的精华啊，很可惜现在学的人少了，我今天去看他们的设备啊，非常难得，相当完整。希望啊，有志保存中国国粹的同学啊，可以到那边去念他的学业。他们真的都是在行菩萨道，门诊。吃药门诊好像只是收1块钱拿药，不管药是什么样的这个成分，不分贵贱，一律收2块钱。我说这些人呢都是菩萨了，发菩萨心救苦救难。发藏菩萨的报告还要请求老师听他，你看看这是多么谦虚，多么恭敬。我们学佛要在这个地方学想想我们自己对长辈对父母对老师，甚至于对佛菩萨，佛菩萨不在那，对佛菩萨的形象啊，我们的恭敬不足啊，这样的心态来学佛，难怪功夫不得力吧所以像这些地方都要认真努力来学习。 下面是他正式的报告。这个报告前面四句是总告，后面四十八愿是别目啊。前面这个四句非常重要。我若证得无上菩提，称正觉矣。所具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就是这个四句。